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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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我要借着旧约的传道书第四章的四到八节和您一块儿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劳碌与满足。我们要思想什么是真的劳碌，什么叫做满足。先跟您说一个童话故事，这是一个古老的一个寓言，一个童话故事。讲到有一个小男孩，他把手伸进了一个罐子里，这个罐子里装满了好吃的糖果，他就抓了满满的一大把，结果这个手啊就被卡住了，拔不出来，而且谁对他说什么他都不愿意听。有人说，你把那个糖给放下吧，你放下那个糖啊手就出来了。他不愿意，他不愿意放弃任何一颗糖，但是他却急得放声大哭，最后他还是听从了别人的劝告，放弃了一些糖，结果这个手呢就能够轻易的从罐子里拔了出来。有人就说，这个小男孩的心就是贪婪之心，但是贪婪之心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只要一不小心就会跌进了这个贪婪之心的糖果罐子里面。我们把手伸进去了，拼命的抓，抓得越大把越好，结果我们就陷在其中出不来。那么在传道书这卷书啊，是所罗门王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曾经有一阵子离弃了神，结果他成了一个非常孤单的老人。他在传道书里我们看见一个寂寞的老人，你绝对想不到他是那么的富有，他的妻妾一共有上千，还有一些是没有名位的，他这一生忙着大概就是结婚吧。从传道书里他曾经自白说，他为着要使自己的身体呢肉体多一点享受，他就用尽了方式让自己能享受，所以他不但是为自己盖豪宅大花园，花园里面还种满了水果，而且在王宫里他还组成了会唱歌的男男女女，随时唱歌弹琴给他听。他又很会做进出口生意，他是第一个把进出口生意做得那么红红火火的人。但是这一位传道者，这一位所罗门，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觉得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他有了这么多东西还虚空吗？他说虚空，因为人若是活在贪婪里，他所带来的这个结果就是虚空。因为在贪婪人的心里，上帝是没有位置的，如果我们的生命里没了神，这一切我们所计划的，我们所成就的，真是非常的虚空啊。如果不相信，可以到老人院里面去看一看。我母亲曾经住过老人院，在老人院里我看到有许多医生、校长、许多大教师，还有一些个劳动阶级分子，但是到了年老的时候，都走不动的时候，都脑筋不太清楚的时候，人人都回到了起步点。在那些地方，这些人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活得很长，活到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于是年轻人来帮助他们，来服侍他们，使他们能够活得轻松点。难道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没有过思想，没有过心愿吗？谁会愿意在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却成了这个样子，无能为力呢？所以在圣经今天我们要读的传道书啊，第四章的第六节说，我们若是能够满足于神所给我们的那一把，一把不多，因为人所能得到的 不就是一把而已吗？我们的手打开来就得一把，但是我们若是满足于这一把，就能够得享安静，绝对强如我们强取拿了两把，到了最后却是劳碌的像捕风一样。当然圣经里绝对反对懒惰的人，懒惰的人一生一无所成，神喜欢殷勤的人。当然我们的神也反对那些一心就是追求财富的人，因为懒惰的人和一心追求财富的人，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他们的劳苦他们的懒惰都是虚空，尤其是他们的劳苦是极重的劳苦。所以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看尽人间事，这时候的他回来敬拜神，他的灵性稍微有些恢复了，他就写了传道书。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贪婪，只是感恩的从神的手中所得到的任何，我们都是满足的。满足就是喜乐，满足就是智慧。主耶稣说，人若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一句话我们要常常的告诉我们自己，尤其是当我们心里面不服气，看见别人比我们好，我们心里面不服气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我们的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价值观，若是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另外我还要多讲一句，就是这个所罗门有这么多的妻妾，可是他到晚年的时候却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是的，如果你只有一个妻子，你有家可归，你多过一个，你就是无家可归的人。所以遵行神的话是何等的有智慧。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攻读传道书第四章的四到八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继续来思想今天的主题，劳碌与满足。
情感交流站，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传道书第四章的四到八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圣经说，我又见人为一切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灵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捕风。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独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满足不是得到你想要的，而是了解到你所拥有的是那么的多。
传道书是所罗门王所写的一卷智慧书，传道书的中心思想就是证明人在日光之下，纵然得了全世界的学问、知识、经营、财富、名声、地位，享受所有的娱乐，可是他如果没有神，就仍然是属于虚空，因为他的结局就是死，死后呢，且有审判。所以在新约的圣经，我们的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传道书这卷书是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所写的，因为他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经历，神立他为君王，又赐给他极大的智慧，他起初是凭着智慧来治理他的百姓，可惜他后来把神所赐给他的智慧成为他骄傲的本钱，他又放纵情欲，可以说是背叛神，因为他跟着那个上千的妃嫔们一起拜他们的偶像，同时他又把自己所赚得的财富他用来寻求地上奢侈的生活，他想尽一切的方式让自己的肉身觉得快乐，凡是圣经上规定说王不可以做的他都做了，在申命记里清清楚楚的神说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结果他跑到埃及去买埃及最好的马，他有多少的马匹呢？他有套车的马40000，还有马兵12000，这些都是从埃及来的。在申命记里神有规定王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可惜那个时候他的心已经偏于邪，所以他有嫔300，妃有700，这些个妃嫔就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再加上他很会做进出口的生意，他来来回回也赚了很多的钱，圣经为他计算他的金银，金子是太多了，银子呢根本就算不得什么，多得像石头一样，所以圣经上叫他不做的他都做了，他违背了神的旨意，以至于他虽然有最高的地位，有极大的智慧，有丰厚的财力，可以说在日光之下，在这个地上啊，没有人比他的学问更大，名利享受娱乐谁都比不过他，他都得着了，可是他的心我们从传道书里看到他一点都不满足，他很像是一个孤独虚空无处可去也没人理睬的老先生，所以他一直在讲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我们可以说在日光之下没有别人比他更具有资格来写这一卷传道书了，只是在传道书里所有消极和悲观的论调都是人的道理而不是神的真理，都是人在远离神失败的情形之中他的见解，而不是神在我们正常的情况当中所给予我们的启示，这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等到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他稍有恢复，那么神的灵感动他，他就写传道书追溯他自己当年远离神追求世界之后的失望和不满足。那么传道书这卷书有必要放在圣经中吗？确实是有必要的，圣灵的拣选是没有错的，因为它会使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神生活就是虚空，就算你智慧聪明如所罗门，如果没有神就是虚空的虚空，所以这卷书会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才是我们这一生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因而我们愿意亲近神。好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里，所罗门首先告诉我们这个权力啊会造成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尤其是一些个特权阶级，他们在经济在享受各方面都会公然的剥夺老百姓的权利，但是因为没有人主持公义，所以弱者只能够逆来顺受，由于在不公平的社会里有权势的人会越来越有权势，越来越强盛，越来越富有，而穷者更穷，所以在社会上这种欺压人和被人欺压的现象就一直不停地在发生。日光之下是没有人同情安慰那些弱势群体的，但是在日光之上就有一位能够安慰我们同情我们的大能者，那就是我们的神，他愿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罗门又向我们分享人在日光之下劳碌工作，甚至有一些人他们有灵巧的技术，有令人羡慕的表现，可惜这些人并没有因为他的成功而得到好人缘，反而那些与他最相近的人既然妒忌他， 如果是远方的人妒忌，对于这个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可是邻舍，就是与他最靠近的人，竟然心里有了歹念，妒忌他，可见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远房的亲戚啊，还不如相近的邻舍。想不到他自己的劳苦努力所付出的辛苦，却产生了副作用，就是被别人妒忌，被别人排斥了。所以所罗门说，这个是虚空，也是捕风。捕风就是你所得到的不过像一阵风。所以无论是成功之后被人妒忌，或者是因为被人妒忌了而奋发图强因而成功，这两者都是虚空啊，得到的不过是风吹过而已。就是今天的社会也是一样，我们看见有许多人付出劳碌，他的技术灵巧的工作也超过别人，可惜这个背后却是隐藏着真竞的动机，隐藏着财富的争夺、权力地位的争夺，这一些个动机造成社会的不安宁。其实在社会上，在个人之间，在团体之间，就是国与国之间也是一样，出于竞争的动机，当然一方面是需要付出劳力，一方面还需要继续的发展科技，但是我们都清楚知道，这种要胜过对方的企图，给社会是带来了进步。可惜在人的心灵的深处，使人就算是得到了，也得到空虚，因为其中不能够给我们满足的幸福感。接着所罗门向我们分享另外一种人，他称是愚昧人。他说这个愚昧人呢，是抱着手吃自己的肉。他指这种人愚蠢到竟然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自取灭亡。所以形容是吃自己的肉，就是自食其果，最后是饿死的。我们人很容易走极端，如果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在那儿拼命的工作，就是懒得不肯做工。这两种人到了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见他们，他们都不是幸福的人。人贪婪固然不好，但懒惰真是愚昧，最终是毁掉自己。接着所罗门看见人的心需要享受安息，就像主耶稣所说的，把你的劳苦重担带到我的前面来寻求神，神就会帮助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得享安息。因为在基督里就是智慧人，他不会劳碌终生，最后却是失去了自己永远的生命。这是神，我们的神，因为爱我们，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主耶稣从来没有意思让我们不做工，只是满了一把可以得享安息，强如劳劳碌碌争争吵吵的满了两把，不但遭人妒忌，最起码自己失去了自己能够安安静静的吃自己的饭。咱们华人有一句老话说，吃饭呢比天都大，意思是说吃饭很重要，需要安安静静开心的吃。满足的心不但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也能叫人懂得什么叫做幸福。那弟兄姐妹，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很简单，白天有人和我们说说笑笑，晚上能够睡一个好觉，这个就是幸福了。谁最有智慧呢？把事情能够安排得好，都做好了，这就是有智慧。说话能够让人喜欢，做事能够让人感动，做人能够叫人想念，因为给人希望，给人力量，也帮助人有自信。像这样的人，不但自己幸福，自己快乐，也把幸福快乐能够给别人，这就是所罗门所说的智慧。一个平淡的生活，当然也包括了让自己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这种人的满足与他得多得少没有关系，他是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知足就是智慧。一个聪明的人， 当然要殷勤工作，但是要适可而止，千万不可贪婪，因为人的贪婪只是在责罚自己，最后是徒劳。我们人很难相信自己的人生是自己不能够把握的，可惜有时候就是这样。接着所罗门说，在日光之下还有一件悲剧，那就是孤单。当人孤单一个人很寂寞的时候，他一定要做些事，那么有一些人就以极重的劳苦，也就是拼命的工作，用工作来替代孤单。但是所罗门说，钱财不能够代替亲密的人际关系，也不能够为人换来温暖的情爱。只要我们不以自我为中心，努力工作，供养亲人，这是一项高尚而且令人满意的工作。就算自己是一个人，是单身，没有亲属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无论是孩子，是青少年，是老人，我们能帮就尽量的帮。虽然他们不一定知道我们是谁，但是这一份善良会给我们心中带来源源不绝的爱与温暖。有话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天下人都是我们该帮助的，因为神爱世人，在基督里他们就是我们的亲人。有爱永远不孤单。
好听的诗歌是由
庄慧年姐妹所演唱的，取名为《风云》。是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云带来雨，滋润大地，但它也能带来风暴。所以风、云，我们天天看见，却不甚明白。虽然今天的科技可以知道为什么起风，为什么下雨，可是人依然没有办法控制风雨。人永远是不能够与天斗的，所以人不如谦卑一点，来到创造风雨宇宙大地的神面前，在他前面谦卑的询问，同时喜乐的顺从。所以我们要向上举目，要多思想上面的事，不要思想地上的事。正如所罗门最后所说的，为什么要思想这些虚空的事，在虚空里打滚呢？不要浪费时间，不如从年轻就开始仰望神。
加拉太书六章第八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从前有一个聪明的老人，任何的疑难问题都不容易考倒他。有一个少年人偏不相信他那么聪明，想向他挑战。一天，这少年人带了一只小鸟来到他那里。少年人说：
老先生，我知道你是本地最聪明的人，请问你，我手中的鸟是活的还是死的？
少年人心里想：如果老人说是活的，我就把鸟捏死；如果说是死的，我就放手让鸟飞走。老人早就看穿他的心意，静静地对他说：
孩子，你想要他如何，他就会如何。神给我们有选择生活的绝对自由，要走哪一条路，要做什么样的决定，或向好的一面，或向坏的一面，其实我们心里都有数。
感谢主赐给我们选择的自由，这个给我们选择就是尊重我们。既然神如此的尊重我们，我们更要敬爱我们的神。您相信神事事处处都在眷顾您吗？我们要感谢他。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最后向您报告，要为您送上这一季的赠品，就是信望爱小册子。您只要借由来信留言或者是电邮，我们将会寄上一整套，欢迎您来信索取。明天空中再会。
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